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题目是20年的苦与乐，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6日。第一部分，元德大法。我和先生都曾经在中科院工作，1987年先生被派到瑞士的一家合资公司工作，期间被瑞士的老板看中，长期聘用。1990年，我们全家先后来到瑞士首都伯尔尼生活。虽然来到了人间天堂之称的瑞士，我却依然常常愁容满面，郁郁寡欢。那时我多病缠身，除了心脏病、肩周炎、腱鞘炎、青光眼、卵巢肿瘤，还多年饱受结肠炎的折磨。在室外一遇到风就到处找厕所，我每天成把成把的吃药，常常感叹何时才能拨云见日啊。1996年，我和先生去香港遇到了一位大法学员，从他那儿请了一本转法轮和交工带录像，带回后没顾上看，直到1997年因右脚骨折在家休病假，才想起了转法轮这本书。这一看令我十分震惊，我被书中的法理深深折服，即使我修道几十年，许多道理也是第一次听说。从那以后，我如饥似渴地看转法轮，越看越觉得讲得在理，越看越爱看，越看越舒服，心脏不发闷了，胃也不胀了。先生看后觉得很好，便走上了修炼的路。但我自己内心斗争激烈，因为我那时修道已经50年了，下不了决心修炼大法。1998年9月，我有幸聆听了师父来日内瓦的讲法。当师父一出现在讲台上时，我瞬间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香火味。我马上意识到师父绝非一般人，是一位大佛、大觉者，传的功法也绝非一般功法。我全神贯注地听师父讲法，内心在呐喊，我要修炼法轮大法。回家后，我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夜不能寐。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穿着两只不一样的鞋，一只是旧的高筒皮靴，鞋口有很多白色的结晶体，另一只是朱红色的短筒皮靴。我明白了，这是警告我，我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脚踩两只船。可是修炼是要不二法门的呀，我在思想上痛苦地挣扎着，一边旧鞋上的结晶体是我修了50年的收获，说明我没白练，另一边新鞋又闪闪发光，吸引着我，我必须择一而行。1998年11月，伯尔尼法轮功练功点成立，瑞士不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都前来祝贺。在和大家交流时，我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矛盾。一位协调人告诉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些事情我们都要给理顺，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保证你在今后能够修炼。他劝我说，你这50年不就没白修吗？我领悟到大法的可贵，立刻选择了法轮功。得法后，师尊帮助我净化了身体，使我无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有了彻底的转变。我的心脏病和折磨了我十几年的结肠炎，修炼十几天后就彻底好了。修炼50天时，我曾经的病痛都不治而愈，第一次感受到无病一身轻，我热泪盈眶，内心也充满了无限的快乐。第二部分，开始讲真相。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我刚刚走进法轮大法，修炼才半年多，大法却遭到中共疯狂的打压。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须要走出去，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和真相，告诉人们我自己亲身修炼后身心受益的经历。我决定利用下班时间步行，走街串巷，往博尔尼居民信箱里发放真相传单。期间我遇到很多考验，有恶言禁止的，也有轰我走的，开始很难过，但我想到在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面对的危险，我这又算得了什么？这不就是为了去我的怕心吗？此后我每天坚持，共发了50000份传单。2002年我又坚持每天到大使馆给去办签证的人讲真相，发真相传单，有时先生也去。其实走出这一步对我们是非常大的考验，因为我们是中科院出来的，在中国大使馆和当地的华人圈子里有一定的知名度，加之先生在中国国内做过科学家秘书，知识面广，来瑞士读书的博士研究生大都喜欢和我先生交往，成了我家的常客。我们走出来替法轮功说话，熟悉我们的人想不通了，以后见了面也不打招呼了，更不敢来我家了，甚至冷嘲热讽，使馆的人更是挖苦谩骂，我们在常人中的威信尊严一落千丈。但我们明白，我们是大法受益者，做人不能昧良心，而那些被谎言欺骗或站在迫害佛法者一边的人是很可怜的，更需要我们去告诉他们真相。第三部分，在救人中修炼。2004年11月，九评发表引发三退大潮。2005年，我和先生开始到卢塞恩景点给中国游客发九评，讲真相，劝三退。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说，修炼是根本，救人是我们的责任，这两者都得做好。在景点面对面向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十多年来除周末外，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每天都能接触很多繁杂的人群，酸甜苦辣也都会遇到。我很珍惜遇到的各种人各种事，向内找，向内修，不断提高自己。下面仅举几例。有一天我手上真相资料发完后，两手空空的，心里很轻松，我想今天劝退几十人，想得正高兴时，只见一个大约50多岁的中国男士急匆匆地向我走来，一过来就恶狠狠地指责我，你偷了我的东西。我一愣，马上对自己说要把心放下来，得忍住。我笑着对他说，先生，我是修真善忍的，绝不会偷你东西的，再说你看我两手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他说，你转移了，给你同伴了。我说，既然你看到了，是不是找我同伴要？这时在一旁听到我们对话的一位中国女士过来说，她没偷，我观察她好久了，她如果偷的话不会这么平静，人家没做亏心事呀。我认出来了，这位女士是在我这儿做了三退的。那位男士气呼呼地对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导游。不一会儿过来一位30多岁的男士，我一看是导游，我多次见过他，曾经有过接触。导游脸上带着怒色问我，你偷他的东西了吗？我笑着对他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会干那个事的。导游没吱声，但脸色阴沉，显然不信任我。我继续笑着对他说，小伙子，我们曾见过面，你忘了吗？有一次我在电话亭里捡了一个高档相机，看到你后，我问你这个相机是不是你们团里的，你说不一定是，让我交给警察，你还记得这事儿吗？导游愣了一下， 瞬间平静下来了，紧绷的脸也松弛了，转身拉着男子朝一边走去了。还有一次，我给一群中国游客讲真相，其中有几个人顶撞谩骂我。我想起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但是今天的世人虽然不简单，一入迷世中，在滚滚红尘中表现得很不好，有的表现得甚至于更差，可是他们的生命本质却非常了不得。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师父还讲，但是呢，我们得救他们，只有大法弟子才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没有任何人能做了这件事情。师父的法理在启迪着我，我不想放弃他们，我仍然平和地微笑着向他们讲真相。这时，两个50多岁的中年男士挥手让我过去，对我说，不要对牛弹琴了，他们什么都不懂。我们看到你孜孜不倦地讲，很感动。法轮功真了不起，你们才是中国的希望，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和你们同心，告诉你们的人，中国有很多人支持你们，永远跟你们站在一起，跟你们同心。听到他们对我的鼓励，我发自内心的高兴。最后，两人都散退了，并跟我握手告别。第四部分，信师信法。2018年3月7号，先生不幸去世。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和孩子都悲痛不已。我很清楚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不仅自己要忍痛节哀，还要劝慰两个不修炼的女儿。看着他们哭泣不止，我劝他们要节哀，告诉他们人生老病死是无法避免的，眼下最主要的是把后事处理好。孩子们很听话，后事也处理得很完善，同时他们也看出我表面镇静，实则内心痛苦。师父慈悲关心我，借女儿的嘴点化我说，妈妈，我们回去后，您不要一个人在家，去景点吧，那里可以让你忘却一切。我流泪了，是啊，我一个人在家，孤独寂寞会更加痛苦，是师父点悟我，我白天去景点救人，可以忘了痛苦，但傍晚乘车回家，离家越近，心情就越沉重。打开家门，屋内空荡荡，空气的每个微粒中却存留着先生的信息。我盼望白天的到来，我要到景点去，那里会给我莫大的安慰，因为有很多的中国人在等着我救他们。之后去景点和后来配合神运项目救人，邪恶不敢干扰破坏，但毕竟情难割舍，由于对先生的情放不下，学法发正念受到干扰，修炼有漏了，邪恶钻空子。从那之后，我的心痛时时发作，今年四月下旬心痛更加频繁，但当我发正念求师父救我时，都得到了缓解。直到五月初的一天，心痛难忍，坐立不安，无力说话，浑身大汗。女儿几次要我去医院检查，我都说不。女儿说，您现在一个人了，我在网上查，您这是心肌梗塞的表现，很危险的。前几次我没动心，正念很强，没有去。可这次我连正念都发不了，最后上吐下泻。我想到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到，就是里钻着个空子，我刚才讲了，低层的那些邪恶，包括就是里低层的，那真的是邪恶，他是不想让你修成的，他是要害死你的。师父还讲到，你觉得我现在修得不好，还不行，顶不过去，那你上医院，等你修上来了之后，你再做好点。我悟到，这就是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我立刻告诉女儿去医院，很快救护车来了，在车上处理一会儿，我就缓解了， 到医院急诊，我把在车上用的输液等东西都吐了出来。急诊检查一切正常，但医生说这不等于心脏没有问题，还要去心脏专科检查。5月13号，女儿带我去了心脏专科做了全面检查。医生看到我的心电图后，惊讶地大声说：年轻的心。其他医生护士也都来看，说这不可思议，快80岁了，心脏竟还那么年轻，真是神奇。这令我的女儿也十分惊讶。我在他们面前证实了大法，我对他们说，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之后我向内找，我悟到心脏不正常的反应原因是我没修好。虽然心脏检查结果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但我不该去医院，这是我没修好的一部分。对于这次心脏疼痛的问题，我悟到我要在情这方面下功夫修炼了，要看淡，去掉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理性的对待情，不被他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只是理性的对待他，只有你修好那面才会脱离情。师父的法理点悟了我，也归正了我，我决定照师父说的做，学法发正念不放松，理性的对待情，修自己，去掉情，那才能达到真正的大自在。心脏痛检查后，我的血压曾呈现出高压189的假象，我想这是师父给我的再一次考验吧。记得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问学员一有问题，比如身体上或者是有了其他磨难，别的同修总是说一定是他出什么问题了，使劲帮他向内找。师，这么说吧，如果大法弟子碰到什么磨难或者宵夜，他一定是有前因的，找找自己。是，找到了之后马上做好，那个情况会马上转向好的方向，向正的方向转化。面对血压高的问题，这次我根本不承认，正念对待，信师信法，说服了两个女儿。我想我悟对了，找对了，也做对了，女儿不再干扰我，情况马上转向好的方向，真的向正的方向转化了。我感到身体非常轻松，心情非常愉快，感谢师父的慈悲，用大法的法理归正了我，也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题目是《相信师父》，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00年4月得法，同时还有几个同修和我一起开始修炼，并加入了伯尔尼的练功殿。当时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剧烈且残忍，这把我从舒适的生活中拽了出来。2000年，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之前我专注照顾家人，处理家事，打点院子，我们生活幸福，但我经常与公婆和丈夫发生冲突，给我生活中带来了不和谐。我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经常上下起伏，我经常喜怒无常， 这导致我患上严重的慢性肠炎，得多次住院及休养。我的家人也深受其苦。为了治疗，我找寻并尝试了多种气功，都一无所获。2000年，一位熟人送我一本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这是法轮大法的主要书籍。法轮大法教人修炼身心，我学会了五套功法。回顾以往，我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年里，不安和不和谐一直在控制着我的身心。修炼法轮功不到2周，我重获内心的安宁，得到了心理平衡和健康。2000年，我已完全重获健康，与此同时，我离婚了。在多年的婚姻生活结束后，我不得不独自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并得挣钱谋生。由于我多年没有从事专业工作，也不懂计算机，我只能从事餐饮业。一，打下坚实的修炼基础。在伯尔尼小组长期的集体学法，让我打下了很好的修炼基础。一开始，我们在一对夫妻同修家学法，很多时候客厅里坐满了同修。我对那段美好的时光记忆犹新，我们互相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集体学法时，我们也很重视一起发正念。由于当时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严重且血腥，我们感到迫切需要经常长时间发正念。我们都非常重视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我们经常长时间发正念，一直到最后，我感到被光照着，几乎有刺眼的感觉。我们大家都觉得房间变得更亮、更清晰，被净化了。我今天认识到，我们当时都强烈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迫害，这让我们达到一种专注和谐的状态，并得到师父和正神的加持。可惜的是，几年后我失去了这种状态，但如今我有时会再次有类似的感受。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有弟子提问，符合常人的社会状态，时间长了很容易会随波逐流。师父说，是这样的，所以我才叫你们不管老学员新学员，都要到练功点上去练功，参加学法会等等，在这个环境中会清洗你，不断地洗去被常人所污染的语言、行为和观念。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我们曾约定，在面对困难和心性考验时互相帮助，共同交流，这让我能有好的修炼基础，可以在后来完成责任重大的救人项目，走过了很多几乎不可逾越的难关。谁和他不修炼的配偶有冲突了，谁在工作环境出问题了，或在修炼中遇到了困难，我们都会把它当作自己的问题来看待。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同修在修炼中精神状态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的状态越来越差，以至于我们真的开始担心他了。他经常心不在焉、迷糊，在分发报纸时，他长时间心不在焉地坐在某处，告诉我们他必须发正念。师父在2003年在一篇经文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如何互相帮助。弟子问，我们地区有学员出现了严重的病态，有学员提议集体对他发正念，有的学员提出师父并没有这样要求，这是破坏大法吗？师父说，我们互相帮助帮助，这可不是破坏大法。大家对着他念念书、念念法，对他发发正念，集体围着他是起作用的，因为近距离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说近距离有关系呢？因为这个空间呢，被高层最后的因素切得一段一段的，这空间还是有差异存在的。但是正念墙也可以消除这个差异， 你做得非常正，他就挡不住，因为他挡他就犯法，就是这样一个关系。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们在学法小组中长期采用了这种方法，也帮这位同修消除了旧势力的干扰及相关的执着。我们还经常会在周末时在我家一起阅读转法轮中的集讲。我们的交流和强烈的想要共同提高的愿望，让我真的觉得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二，正实法。但是我们如何才能让人们关注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呢？由于当时在瑞士大多数人不了解法轮大法，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更正媒体关于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的错误报道。我们能用的信息不多，没有材料可以分发，所以在开始时我们印了一些黄色的传单分发。这样我和同村一位同修开始了正实法的工作。虽然两名中国同修多次劝阻我们，因为这项工作会耗费太多时间，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后来其他同修一直提供更好的信息材料，很快我们印制了自己排版设计的报纸《视角》的第一版。最初我们在整个伯尔尼高地分发我们16页的法轮功报纸《视角》，我们用了2年半的时间将这些信息传播到最深的山谷和最偏远的村庄。这些偏远地方的人们经常会与我们交流，许多人感谢我们为了让他们关注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而长途跋涉的努力。师父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启发了我们。之后由我们两人决定将法轮功报纸发送到更偏远的地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经文中说，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在维也纳的一次游行中，一位来自德国的同修对我说，你知道吗，你200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法会上关于分发报纸的交流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那以后我也开始这样做了。听后我快要哭了。交流我们的经验可以让更多的众生得救，因为我们在修炼之初不会别的，这是我们那时能证实法的唯一方法。许多瑞士德语区的大法弟子受到鼓舞，我们分发了大量的明慧特刊，现在是在中原，这是当地学员自己编辑的真相小册子，以寻找有缘人救众生。三，从不会到会。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大家都是从不会到会。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也告诫我们，从不会到会的过程不要太长。我万分感激师父，让我在19年的修炼中学到很多东西，以便我能更好地兑现我的誓约。对新事物的恐惧，无论是关于技术或是日常事物，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我很大的应该放下的人心。我有很多这类的愁苦，比如对电脑的恐惧，然后要换成 Mac 电脑，主办画展的困难，为了证实法得居住在其他州，开始为媒体工作时，卖房子时，但凭着对师父的坚信走过来了。最近我不得不买一辆新车，早在取车的前几天我就感觉很糟糕，我被人心干扰得很厉害，以至于我必须经常发正念。我清楚地知道师父会给我们安排最好的，并会为我们拿掉很多不好的物质，但我们必须自己放弃这些习惯。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安排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非常有序， 我要说你们每走一步，你那一步迈的大小都是有安排的，你可能不相信。我刚开始练法轮功时，计算机对我来说很陌生，最多是在城里的橱窗中看到它。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们收到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同修的信息，一名同修不断地为信息摊位和其他活动提供各种信息材料，此外他也为大纪元报报道我们的体会，并发表其他的文章，那时叫做新纪元。是时候提高我的能力，放弃对计算机的厌恶感了。有一天我们在图恩有一个信息摊位，当我晚上回家时，客厅里有一台电脑，我的心跳几乎停止，太可怕了。同修是为了我好，我当时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对客厅里这外来物是如此的反感，以至于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几乎都不想回家。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用了极大的耐心向同修学习如何使用计算机。这对我们大家，那台电脑，我和同修来说都是一段困难时期。当有时有些事没有成功的时候，我经常绝望生气，看着师父的照片，师父微笑着，突然间一切又都正常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忍耐力真的增强了。渐渐的，在这修炼过程中，我学会了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看待。通过这次经历，我也意识到我们的执着心、厌恶或欲望会对我们的修炼产生多大的干扰，这就如同在修炼路上自找麻烦。师父讲，相由心生，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这个法理师父给我们讲了多次，今天麦克电脑成了我的朋友和支持者。我衷心感谢师父和那位同修的慈悲、同情和耐心，这让我在正法期间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并帮助我以后参与媒体项目。四，坚信师父。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一直到最后，我们都在被考验着我们是否真正无条件地相信师父。卖房子期间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期，我的自我在严峻的考验中展现，考验我对师父的信。在这个过程中，我所有的感受和情绪都起来了。第一周，我心里深深地感到难以割舍的痛苦，随后对新环境的担忧和恐惧浮到了表面。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师父比我更清楚我要什么，我必须努力清除这些感受。在这段艰难的时期，我经常被师父的法，有师在，有法在，乱不了，选自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在我学过多遍今年2019年纽约法会的经文后，我认识到一个理，我的担忧和恐惧符合了常人的心态，而不是修炼人的。师父曾用病业的例子给我们解释，就是理会利用担忧和顾虑。师父还提到，当年耶稣和释迦牟尼的门徒们就曾被这样考验。我一直以为我是坚信师父的，但我为什么会担心呢？师父为我安排了一切，我还需要担心什么吗？我不相信师父吗？我在修炼中遇到的所有事情不都是好事吗？所有的痛苦不都是为我的提升而设置的吗？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说，成法传悠悠，善哉，奋力精进，直至圆满。当我放下自己的情和人心时，我的身体感到轻松和平静，我又舒坦了。房产经纪人也是我的女婿，最后对我说，这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快速，让人惊讶。我对他说，这是因为法。 法轮大法。我感谢师父交给我这么多任务来救度众生，感谢师父在我修炼之前很久就看护着我，我非常珍惜我的修炼之路，我会努力精进，去掉我的执着、人心和情。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